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高祖武皇帝，惠民霸先，字兴国，小字法生，是吴兴长城下若里人，汉朝太丘长陈实的后代，世代居住在颍川。陈实的玄孙陈准是晋朝的太尉，陈准生陈匡，陈匡生陈达，永嘉年间南迁，担任丞相院，历任太子洗马，外任为长城令，喜爱那里的山水，于是定居下来。他曾对亲近的人说，此地山川秀丽，当有王者兴起，200年后我的子孙必定会应这个运数。陈达生陈康，又担任丞相院，咸和年间实行土断，所以成为长城人。陈康生蓄意太守陈英，陈英生尚书郎陈公弼，陈公弼生步兵校尉陈鼎，陈鼎生散骑侍郎陈高，陈高生淮安令陈勇，陈勇生安城太守陈猛，陈猛生太常卿陈道矩，陈道矩生皇考陈文赞。高祖在梁朝天监二年癸未岁出生，年轻时洒脱不羁，胸怀大志，不治理家产。长大后读兵书，多有武艺，明达果断，被当时人所推重佩服。身高7尺5寸，额骨隆起如日，额头像龙，双手下垂超过膝盖。曾游历一星，住在许氏家，夜里梦见天裂开数丈，有四个穿红衣的人捧着太阳到来，让高祖开口吞下。醒来后腹中仍然发热，高祖心中独自认为不凡。大同初年，新玉侯萧应任吴兴太守，非常器重高祖，曾看着高祖对僚属说，此人将来会前途远大。等到萧应任广州刺史，高祖担任中直兵参军，随府到镇守地。萧应让高祖召集兵马，部众多达1000人，于是命高祖监理宋荣郡。所辖的安化二县原来不归顺，高祖讨伐平定了他们。不久监理西江都护，高邀郡守。此前武陵侯萧咨任胶州刺史，因搜刮苛刻失去民心，当地人李奔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叛，朝廷派高州刺史孙炯、新州刺史卢子雄率兵攻打他们，孙炯等人不及时进军，都在广州被处死。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与孙炯的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和、杜僧明共同起兵，抓住南江都护沈乙，进犯广州，昼夜猛攻，州中震惊恐惧。高祖率领精兵3000，卷甲兼程前往救援，连续作战多次获胜，杜天和中流箭而死，贼众大败溃散，杜僧明于是投降。梁武帝深感惊异，授予直阁将军，封新安子，食邑300户，随即派画工画下高祖容貌观看。同年冬天，萧应去世。第二年，高祖送丧回京都，到达大庾岭，正逢有诏命高祖任胶州司马，兼任武平太守，与刺史杨骠南征。高祖进一步招募勇敢之士，器械精良锋利。杨骠高兴地说，能攻克贼寇的一定是陈思武，委任他经略。高祖与各军从番禺出发。这时萧伯任定州刺史，在西江相会，萧伯知道军事畏惧远征，暗中利诱他们，于是用诡诈的话劝说杨骠。杨骠召集众将询问计策，高祖回答说，交趾叛乱，罪过在于宗室，于是致使僭越作乱波及数州，多年不绝。定州又想贪图眼前利益，不顾大局，结下奉命讨伐罪人，本当生死已知，怎能畏惧宗室，轻视国家法令？现在如果夺人兵众，举败士气，何必一定要到胶州讨贼？问罪之师，回头就有所指了。于是整顿军队，击鼓前进。11年6月，军队到达胶州，李奔部众数万在苏丽江口建立城栅，以抵抗官军。杨骠推举高祖为前锋，所向摧毁，李奔逃到点彻湖，在曲辽境内立寨，大造舰船，塞满湖中，众军畏惧，停在湖口不敢前进。高祖对诸将说，我军已疲劳，将士疲倦，连年相持，恐怕不是好计策，况且孤军无援，深入敌腹，如果一战不胜，岂能指望活命？现在趁他们屡次败逃，人心未固，遗留乌合之众，容易摧毁消灭，正应当共出白死，决力攻取，无故停留，时机就失去了。诸将都默然，没有应声的。当夜江水突然暴涨7丈，注入湖中，奔流汛击。高祖率领所部兵卒乘水流先进发，众军鼓噪齐进，贼众大溃。李奔逃入曲辽洞中，曲辽斩杀李奔， 传首级到京师。这一年是太清元年，李奔的哥哥李天宝逃入九真，与节帅李少龙收集剩余兵卒20,000，杀死德州刺史陈文介，进为爱州。高祖随即率众讨伐，平定了他们，被授予镇远将军、西江都护、高腰太守、都七郡诸军事。二年冬，侯景进犯京师，高祖将率兵复原。广州刺史袁景仲暗中怀有异心，图谋对付高祖。高祖知道他的计谋，与成州刺史王怀民、邢台选郎殷外臣等秘密商议，加强戒备。三年七月，在南海聚集一兵，飞送檄文讨伐袁景仲。袁景仲走投无路，在阁下自缢而死。高祖迎接萧伯镇守广州。这时临河内史欧阳伟兼理衡州、蓝玉、蓝经理、山洞引诱史兴等十郡共同起兵攻打欧阳伟。欧阳伟向萧伯请求援救，萧伯命高祖率众救援，全部擒获蓝玉等人，随即兼理史兴郡。十一月，高祖派杜僧明、胡颖率2000人驻扎在岭上，并后结史兴豪杰共同谋划一举，侯安都、张丹思等率千余人来归附。萧伯听说后，派中修月劝说高祖道：“侯景骁勇雄武，天下无敌，先前援军100,000，兵马精强，然而无人敢当其锋，于是让劫贼得志。军已区区之众，将往何处？听说岭北王侯又都鼎沸，河东、贵阳相继被杀戮，少陵、开建亲自寻衅动武，李谦是自荐当阳，便夺兵马一丈，以军的疏远外姓，岂可暗投？不如暂且停留史兴，摇张声势，保住这泰山，自求多福。”高祖流泪对中修月说：“我本是庸虚之人，蒙受国家成就，往日听说侯景渡江，就想复原，遇到袁景仲、蓝玉等阻隔我中道，如今京都覆没，主上蒙尘，君辱臣死，谁敢爱惜生命？君后虽是皇室分支，责任重大，镇守一方，不能摧锋万里，习学此冤痛，反而只派一支军队，由胜于无，却降下厚旨，令人慨叹。我的行动计策已决，靠你代为陈述。”于是派使者从小路前往江陵，秉承军期节度。当时蔡路阳起兵占据南康，萧伯派心腹谭世远任取江令，与蔡路阳勾结，共同阻遏义军。大宝元年正月，高祖从始兴出发，驻扎大余岭。蔡路阳出兵驻守南野，依山靠水，建立四城以抵抗高祖。高祖与他交战，大败他，蔡路阳脱身逃跑，高祖进兵驻扎南康。湘东王秉承皇帝旨意，授予高祖员外散骑常侍、持节、明威将军、胶州刺史，改封南野县伯。六月，高祖修筑齐头古城，迁居那里。高州刺史李谦氏占据大高，派主帅杜平鲁率千人进入干石、余梁。高祖命周文玉率兵打跑了他们，李谦氏逃往宁都。秉承旨意，授予高祖通直散骑常侍、史持节、信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兼任豫章内史，改封长城县侯。不久授予散骑常侍、史持节、都督六郡诸军事、军师将军、南江州刺史，其余官职如旧。当时宁都人刘矮等人资助李谦氏周建兵器，准备袭击南康。高祖派杜僧明等率20,000人据守白口，筑城以防御他们，李谦氏也筑城相对。二年三月，杜僧明等攻下齐城，活捉李谦氏押送南康，高祖斩杀了他。秉承旨意命高祖进兵平定江州，随即授予江州刺史，其余如旧。六月，高祖从南康出发。南康干石原有24滩，滩多巨石，行旅之人认为艰险。高祖出发时，江水暴涨数丈，300里间巨石都淹没。晋军驻扎西昌，有龙出现在水边，高5丈左右，五彩鲜艳闪耀，军民观看的数万人。这时秉承旨意派征东将军王僧辩督率众军讨伐侯景。八月，王僧辩军驻扎彭城，高祖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共30,000人前往会合。当时西军缺乏粮食，高祖先前储存军粮50,000石，此时分出30,000石资助他们，随即驻扎巴丘。恰逢侯景废黜简文帝，立豫章四王萧栋，高祖派监长史沈衮奉表到江陵劝进。十一月， 秉承旨意授予高祖使持节、都督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临海、永嘉五郡诸军事、平东将军、东阳州刺史，兼任会稽太守、豫章内史，其余并如旧。三年正月，高祖率甲士3万人、强弩5000张、舟舰2000艘从豫章出发。二月，驻扎桑洛州，派中纪事参军江元礼将士上表江陵，秉承旨意加授高祖鼓吹一部。这时王僧便已从彭城出发，与高祖在白毛湾会合，于是登岸筑坛，杀声盟约。晋军驻扎芜湖，侯景的守将张黑弃城逃走。三月，高祖与各军进克姑熟，随即驻扎蔡州。侯景登上石头城观望形势，心中很不高兴，对左右说，这支军队上有紫气，不易抵挡。于是用小船装石沉塞淮河口，沿淮筑城，从石头城到清溪10余里中，城楼女墙相连。诸将未做决断，王僧便派杜泽向高祖问计。高祖说，先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，围灿在清溪，进不渡岸，贼乃登高望之，表里都进，肆意凶虐，覆灭我王师。如今围困石头城，必须渡到北岸。诸将若不能挡敌前锋，请让我先往力栅。高祖立即在石头城西横垄筑栅，众军依次连筑八城，直出东北。贼军担心西周路断，也在东北果林筑五城，以阻遏大路。侯景率众万余人，铁骑800余匹，列阵而进。高祖说，军制有言，善用兵者如长山之蛇，首尾相应。如今我师既众，贼徒甚少，应分散贼兵士，以弱制强，何必聚集其锋锐，让他们决死与我作战。于是命诸将分处制兵，贼军直冲王僧智，王僧智稍退，高祖派徐度率弩手2000横截其后，贼军才退。高祖与王陵、杜堪等以铁骑全力乘势追击，贼军退据齐栅。侯景的一同卢辉略打开石头北门来降，荡主戴冕、曹轩等攻拔果陵一城，众军又攻克其四城，贼军又返回，殊死战斗，又全部夺回所得城栅。高祖大怒，亲自率军进攻，士兵腾栅而入，贼军又散逃。侯景与百余骑弃槊持刀，左右冲阵，阵脚不动。侯景众军大溃，追击败兵到西明门。侯景到宫阙下，不敢进入台城，派心腹取来两个儿子，然后逃跑。高祖率众出广陵接应，恰逢侯景部将郭元建逃奔北齐，高祖收纳其部曲3000人而还。王僧便起奏高祖镇守京口。五月，北齐派心术在秦郡围攻严超达，高祖命徐度领兵协助固守。齐军7万，填壕沟，筑土山，挖地道，猛攻甚急。高祖于是亲自率万人解围，纵兵4面攻击齐军，弓弩乱发，齐平秦王中刘建而死，斩首数百级，齐人收兵而退。高祖整军南归，派纪事参军刘本人向江陵报捷。七月，广陵侨民朱胜、张相秘密结兵袭击北齐刺史温仲雍，派使者来报告，高祖率众渡江接应。恰逢北齐来人聘问，要求割让广陵之地，王僧便答应了他，于是约束高祖。高祖于是领兵返回南徐州，江北人随军南下的有10000多人。秉承旨意授予高祖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，其余如旧。等到王僧便率众征讨露纳于襄州，秉承旨意命高祖代镇扬州。11月，襄东王在江陵即位，改大宝3年为承圣元年。襄州平定，高祖回镇京口。3年3月，晋升高祖为司空，其余如旧。11月，西魏攻陷江陵，高祖与王僧辩等人进表起奏江州，请求晋安王以太宰身份秉承皇帝旨意处理国事，又派遣长史谢哲奉上表彰劝其登基。12月，晋安王从浔阳来到，进入朝堂居住，赐给高祖班建仪仗20人。4年5月，北齐送真阳侯萧渊明回来主持社稷，王僧便接纳了他。真阳侯即位，改年号为天成，立晋安王为皇太子。当初北齐请求迎纳真阳侯的时候，高祖认为不可以，派遣使者到王僧便那里苦苦争辩，往返多次，王僧便最终没有听从。 高祖常常愤慨叹息，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武皇帝虽然像磐石一样的宗室，远布天下，至于能够学习仇恨耻辱，平定艰难，只有孝元皇帝而已，功业盛大，前代未曾听说。我与王公都受到重托，话未断绝，声音还在耳边，哪里料到一旦就有异心。继位之主是高祖的孙子，元皇的儿子，海内瞩目，天下归心，究竟有什么罪过，竟然被废黜，远远求取夷狄，非赐的立真阳侯，看这种情况也可以知道了。于是秘密准备了数千件袍服以及锦缎彩绸金银作为赏赐的物资。九月壬寅日，高祖召集徐度、侯安都、周文玉等人谋划，然后部署排列将士，分赏金帛，水陆并进。当夜从南徐州出发讨伐王僧辩。甲辰日，高祖的步兵到达石头城前，派遣勇士从城北翻越进入。当时王僧辩正在处理政务，外面报告说有军队。不久，士兵从里面出来，王僧辩急忙逃跑，与他的第三个儿子王伟相遇，一起冲出阁门，身边还有数十人苦战。高祖的大军随即到来，王僧辩众寡不敌，逃跑登上城南门楼。高祖借着风势放火，王僧辩走投无路，于是被擒获。当夜亦杀了王僧辩和王伟。丙午日，真阳侯退位，百官奉晋安王上表劝进。十月己酉日，晋安王即位，改成圣四年为少泰元年。壬子日，诏令授予高祖侍中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扬州南徐州二州刺史、持节、司空、班建、鼓吹等仪仗如旧。又诏令高祖配备甲仗100人出入殿省。镇州刺史杜堪占据吴兴，与义兴太守韦载一同起兵反叛。高祖命令周文玉率领军队到义兴攻打韦载，杜堪派遣他的堂弟杜北叟带兵抵抗作战，杜北叟战败回到义兴。辛未日，高祖上表请求亲自东征，留下高州刺史侯安都、石州刺史杜棱在台省直宿守卫。甲戌日，军队到达义兴。丙子日，攻拔了他们的水闸。秦州刺史徐嗣辉占据秦州城投降北齐，又邀请南豫州刺史任约一起起兵响应杜堪、韦载、北齐资助他们军队和粮食。徐嗣辉等人认为京城空虚，率领精兵5000人突然到达宫阙之下，侯安都率领骁勇500人出战，徐嗣辉等人退守石头城。丁丑日，韦载和杜北叟前来投降，高祖安抚并释放了他们。因为徐嗣辉亲逼，高祖卷甲回京，命令周文玉进军讨伐杜堪。11月己卯日，北齐派遣军队5000人渡江占据姑熟。高祖命令河州刺史徐度在野城寺建立栅栏，南边抵达淮水边。北齐又派遣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世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带领军队10000人在湖墅运输米粟30000石、马1000匹进入石头城。癸未日，高祖派遣侯安都率领水军夜袭湖墅，烧毁北齐船只1000多艘。周铁虎率领水师切断北齐的运输线，擒获北齐北徐州刺史张领周，缴获运输船米数千石。又派遣韦载在大行修筑城池，让杜棱据守。北齐人又在苍门水南建立2座栅栏来抵抗官军。甲辰日，徐嗣辉等人进攻野城栅栏，高祖率领铁骑金甲从西明门出击袭击他们，贼众大败溃散。徐嗣辉留下柳达摩等人守城，亲自率领亲属心腹前往南州采石，以迎接北齐援军。12月癸丑日，高祖派遣侯安都率领水军在秦州袭击徐嗣辉的家属，俘获数百人。官军连接战舰堵塞淮河口，切断贼军的水路。在此之前，太白星从11月丙戌日不见，乙卯日出现在东方。丙辰日，高祖命令所有军队分派甲兵对着野城架设浮桥渡兵，攻打水南的2座栅栏。柳达摩等人渡过淮水布阵，高祖督率士兵急战，放火烧栅栏，烟尘蔽天，贼军溃败，争抢船只互相排挤，淹死的人数以千计。当时百姓加淮水观看战斗，呼喊声震动天地，军事乘胜，无不以一当百，全部收缴他们的船舰，贼军丧胆。当天，徐嗣辉、任约等人率领北齐水部兵10000多人回来占据石头城，高祖派兵前往江宁。 占据险要之地，以切断贼军道路。贼军水步兵不敢前进，屯驻在江宁浦口。高祖派遣侯安都率领水军袭击并打败了他们，徐嗣辉等人乘坐单船逃脱，全部缴获他们的军用物资器械。几位日，官军四面攻城，从辰时到酉时攻占了东北小城，到夜里士兵不松懈。庚申日，柳达摩派遣使者侯子清、刘世荣等人到高祖处请求讲和，高祖答应了，于是在城门外杀生盟誓，对他们的将士部众一概不追究，任凭他们南去或北归。辛酉日，高祖出石头城南门，陈列数万军队，送北齐人归北。壬戌日，北齐河州长史兀安远从南州逃回溧阳。江宁令陈嗣、黄门侍郎曹朗占据姑署反叛，高祖命令侯安都、徐度等人讨平他们，斩首数千级，堆积尸体筑成金冠。石头、采石、南州全部平定，收获的马匹、兵器、船只、米粮不可胜数。这个月杜堪率城投降。二年正月癸未日，在吴兴诛杀杜堪，杜堪的堂弟杜北叟、司马沈孝敦都被赐死。二月庚申日，高祖派遣侯安都、周铁虎率领战船防备江州，于是在梁山屯驻建立栅栏。甲子日，敕令司空在军旅事务时可以骑马出入城内。戊辰日，前宁远石城宫外兵参军王卫在石头城沙边获得四枚玉玺，高祖上表将玉玺送到朝廷。三月戊戌日，北齐派遣水军仪同销轨、射敌伏连、姚南宗、东方老、侍中裴英启、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、洛州刺史李希光连同人约徐嗣辉等人率领十万军队从栅口出发，向梁山进军，帐内荡主黄琮迎击，打败了他们，烧毁其前军船舰，北齐军队屯驻保守芜湖。高祖派遣定州使沈泰、吴郡太守裴寂到侯安都处，共同占据梁山以抵御北齐。从去年冬天到此时，甘露频繁降落在中山、梅港、南涧以及京口、江宁县境内，有时多达三数升，大如棋子。高祖上表将甘露献给朝廷。四月丁四日，高祖到梁山军中巡抚。五月甲申日，北齐军队从芜湖出发，丙申日到达秣陵旧治所。高祖派遣周文玉屯驻方山，徐度屯驻马木，杜棱屯驻大行南岸。己亥日，高祖率领宗室王侯以及朝臣将帅，在大司马门外白虎缺下杀生祭告上天。因为北齐人背弃盟约，高祖发言慷慨，涕泪交流，同盟的人都不能仰视，观看的士卒更加振奋。辛丑日，北齐军队在秣陵旧县跨淮水建立桥栅，引渡兵马，当夜到达方山。侯安都、周文玉、徐度等人各自率军返回京师。癸卯日，北齐军队从方山前进到达儿塘，尤其到达台城。周文玉、侯安都屯驻白土岗，旗帜战鼓相互可见，都城震惊恐惧。高祖秘密调拨精兵三千人配给沈泰、渡江到瓜埠袭击北齐行台赵彦深，缴获舟舰一百多艘，陈年粮食一万斛。当天天子总领羽林进军，屯驻在长乐寺。六月甲辰日，北齐军队秘密到达中山龙尾。丁未日，前进到幕府山。高祖派遣钱明率领水军从江城出发，截击北齐人的粮食运输，全部缴获其船只和米粮。北齐军队于是十分饥饿，杀马驴来吃。庚戌日，北齐军队翻越中山，高祖的军队分别屯驻在乐游院东和富州山北，切断他们的交通要道。壬子日，北齐军队到达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，将要占据北郊祭坛。众军从富州山东移，屯驻在北郊坛北面，与北齐军队相对。当夜大雨雷电，暴风拔起树木，平地水深一丈多，北齐军队整夜在泥中坐立，悬着锅做饭。而台城中和朝沟北水退路干，官军得以轮换休息。甲寅日，天气稍晴，高祖命令众军喂饱战马，在寝席上吃饱饭，黎明时进攻。乙卯日早晨，高祖亲自率领帐内部下出幕府山南，吴明彻、沈泰等众军首尾一起发动，纵兵大战。侯安都从白下率兵横出北齐军队后方，北齐军队大溃，斩获数千人，互相践踏而死得不可胜数，活捉徐嗣辉及其弟徐嗣宗，斩首示众。 追击陶敌，直到临沂、江城、射山、中山等各军相继报捷，俘虏萧轨、东方老、王进宝、李希光、裴英奇等将帅共46人。那些得以逃窜到江边的军士捆扎敌伐渡江，到江中淹死，漂流尸体到京口，遮蔽江水满布河岸。丁四日，众军从南州出发，焚烧贼军船只。即位日，再见康氏，斩杀刘归义、徐四燕、傅野珠。当天解除戒严。庚申日，萧轨、东方老、王进宝、李希光、裴英启都被处死。高祖上表请求解除南徐州官职，授予侯安都。七月丙子日，诏令授予高祖中书监、司徒、扬州刺史，晋爵为公，增加10邑，连同以前共5000户。侍中、史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将军、尚书令、班建、鼓吹、甲仗都如旧，并配给由壮造轮车。这个月侯恬已江州归附，派遣侯安都镇守上游，平定南中各郡。八月癸卯日，太府卿何竹、新州刺史画质各进献玉玺一枚。高祖上表将玉玺送到朝廷，诏令将玉玺归还高祖。当天诏令高祖十邑安吉、武康二县合计5000户。九月壬寅日，改年号为太平元年，晋升高祖为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，改刺史为牧，晋封义兴郡公、侍中、司徒、都督、班建、鼓吹、甲仗、造轮车都如旧。丁未日，中散大夫王鹏上笺说，本月5日清晨在玉路上见到龙迹，从太社到象阙绵延3-4里。庚申日，诏令追赠高祖的父亲为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封义兴郡公，谥号为公。十月甲戌日，敕令丞相从今以后入宫问安，可以设置别榻靠近屏风而坐。二年正月壬寅日，天子在太极东堂朝见万国，加给高祖班建10人，连同以前共30人，其余如旧。丁未日，诏令追赠高祖的哥哥陈道坛为散骑常侍、史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长城县公，谥号为昭烈。弟弟陈修仙为侍中、史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武康县侯，谥号为中壮，十邑各2000户。甲寅日，派遣兼侍中谒者仆射陆善池册书拜长城县夫人张氏为义兴国夫人。丁卯日，诏令追赠高祖的祖父为侍中、太常卿，谥号为孝。追封高祖母许氏为吴郡嘉兴县君，谥号为敬。母亲张氏为义兴国太夫人，谥号为宣。二月庚午日，萧伯起兵，从广州翻越五岭，屯驻南康，派遣他的将领欧阳伟、傅泰以及他的儿子萧咨为前军，到达豫章，分别屯驻在险要之处。南江州刺史余孝勤起兵响应萧伯，高祖命令周文玉、侯安都率军讨平了他们。八月甲午日，晋升高祖为太傅，加黄钺，允许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暂拜不称名，并配给余宝鼓吹一部。他的侍中、都督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、义兴郡公、班建、甲仗、由壮造轮车都如旧。丙申日，加给高祖前后部余宝鼓吹。这时襄州刺史王林拥兵不听从命令，高祖派遣周文玉、侯安都率军讨伐他。九月辛丑日，诏令说，从前当天地初开，混沌未分之时，人间帝王的确立必然依赖于伟大的主宰者，因此贤能圣哲的后代被四方周穆征召，神武英明的君主任命太监管辖万国，又有像齐桓公那样一匡天下、九合诸侯的功业得到渠门之赏的殊荣，晋文公伐魏平乱、围攻温帝受到行宫之宠的后裕，时局危难十方能显出坚贞稳固，时运亨通时才能带来光明昌盛，这是千载同风、百王不变的道理。太傅义兴公陈霸先文治武功兼备，圣明神武本是上天赋予的德行，来拯救黎民百姓。从前在太平盛世，早已承蒙朝廷重托，远渡沧海，大力拯救胶州、越州。然而皇运不济，前所未有，中原将要灭亡，战乱凶祸接连而至，哀痛无助的众生如同被困在牢笼中的囚徒，悠悠苍天似乎对此也无可奈何。 否极泰来，元府应运而生，拯救这即将崩塌的江山，援救这已陷溺的人民。他乘船驾车，跋涉险途，跨越深渊，经略半路，最终歼灭所有丑类。等到石头城孤熟之地，血流成河，长横遍地，一旦指挥，天下顿时清明安宁。于是光耀后嗣，辅佐帝都，洗雪三位先帝的大仇，铲除三灵的巨恶。尧的台谢，禹的辅佐，也未能达到如此境界。殷商的宰相，周朝的太师，实在无法相比。加上在屯南剥落之余，荆楚大败，天地无心，皇帝车驾弃置，五胡争相侵蚀，竞相图谋中原，天下八方如棋局般对峙，无人能够匡救。强臣为命，废除我这幼弟，我只能在荼毒孱弱之魂中顾影自怜，甘心承受宁卿那样的屈辱。我曾剪去头发，哀求无路，偷到府月逃避责罚，却无处容身。这时一心宫的神兵突然到来，不到一日便澄清天下，使我这个柔弱蒙昧之人再次承继天命。这又是何等微微荡荡的功业，无法用言语称赞。再加上他依仗忠义，屠杀那些妖逆，镇服东方，平定箕山，扫除番禺、李泽以及北疆西郊，歼灭那些凶徒，不留余种。这是万民之命，长短所系，全国之机，兴亡所赖。于是刑法与礼教并行，沿袭与变革皆有章法，内外安定，远近统一。因此能使阳光合聚精魄，日月星辰呈现光辉，七阁游亭之间，怀抱仁德，涵养信义，宏大的功勋覆盖大地，大道直达上天。自伏羲、神农、炎帝、黄帝以来，乃至上古垂衣而至的时代，圣人济世救民，从未有过像这样的。至于具备礼器、典册，齐桓公、晋文公足以承当，辅佐治理阴阳，萧何、曹参当仁不让，但没有谁的功劳高于天下，而赏赐却薄于伊尹、周公。凡是人神都怀着长久的期盼，只是由于一心宫谦虚自守，降低心怀，多次推让，令人感叹，怎能让他坚持这种高尚的节操，长久荒废朝廷的谋划？应当告知思勋之官，恭敬的晋升为宏大典礼。况且大顺是至圣之人，归瑞之地为贤，圣德之嗣永不忘记，公侯之门必将复兴。因此殷商嘉奖胆府，继承后继之官。尧帝任命西河，继承重黎之位。何况其本支及旁支的建立，应当封爵立世于山河呢？现在晋升一心宫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给十郡，立为陈宫，备办九锡之礼，加赐应寿、远游官、绿色绶带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。齐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职务依旧。伟大，上天凭借日月而彰显光明，崇高啊，大地依靠山川来承载万物。所以只有天最伟大，祭天配享的人必须明达恭敬，只有王建立国家，辅佐的人必须智慧圣明。因此周文王、周武王的辅臣在盘溪隐藏了玉皇，尧、舜的臣子在融合刻写了金版。何况是体现纯一之道的宏大形象，拯救阳九之恶的危难，在碣石拯救横流，在昆岑扑灭燎火，驾驭为彭、驰骋齐、晋，神功施行而不显用，圣道运转而无名的人呢？现在将授予你典册，请你恭敬地听我的命令。过去上天不怜悯，给我国家带来祸乱，法网漏掉吞舟之鱼，强悍的胡人内部作乱，茫茫宇宙惶恐的黎民百姓，方族元庐之人一万个中不胜一个，太清年间否极之运，乔山之痛已经深重，大宝年间屯难之象，平阳之祸相继发生。尚在顺应时运，拯救亿万民众，在滇池之南集结军队，在桂岭之北高举旌旗，使已坠的三光重新悬挂，使纷飞的四海安定，在中原屠杀亚禹，在蒙寺斩杀金泥，荡平安宁上国，光大开中兴之业。这是你对皇家的大贡献。接着上天没有悔祸，夷狄相继到来，南下崩溃，西京倾覆，众多胡人非常猖獗，趁乱钻空子，推举藩王之属，盗取神器，种载昏庸，引来仇敌，先在同宫被贬，又图谋危害汉阁，皇运已经危险，和多余的刘氏有何不同？中国动荡不安， 不只是像线一样微弱。你愤然头眉而起，匡救本朝，恢复举旗的都城，平定王室的荣乱。我因此重新承受宝力，再次踏上陈居之位，吸取剑舞之风范，歌唱宣王之雅颂。这又是你对皇家的再造。你应试之初开始登用，三川五岭没有不去巡视的，营动诸公所在之处安宁。孙如挑起事端，月末造成灾害，藩部处境危险，势将灭亡。你的红旗所指，妖垒洞开，白羽刚刚举起，凶徒溃散如粉。若非你的神武，南方藩镇早已丧失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大同末年，边防政事不休，李奔狂妄迷乱，窃取我胶州、爱州，胆敢称尊号，骄纵放肆，超过魏他，占据连州，雄豪之势比梁硕更盛。你英明谋略，运筹帷幄，如电扫风行，驾驭楼船，直跨沧海、新昌、点彻，历尽艰难，苏栗、嘉宁全都铸为金冠。三山辽动，八角蛮邹，遥远的水乡，悠久的火山国，马援所不能到达，逃荒所未曾听闻，无不畏惧我王威，争相朝拜边关，归献珍宝到天府，呈报文书到鸿胪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自从寇虏侵犯长江，恭维被幽禁侮辱，你枕戈长胆，提剑拍胸，气冲云霄，神飞子宫。而番禺连帅本来自彝族，与其同类勾结，心怀同物。你依仗忠诚，乘机剿灭平定，抓住沛令而杀人祭骨，平定新野而聚安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世道起初艰难，四方多难，功臣门第的结侠之人，在横夷作乱，兵临驰城，兵众间有医疗。你把国道边境当作己任，知道没有不做的，体恤同盟，诛杀丑类，无不鱼惊鸟散，面覆头悬。南方百姓重新得以休养生息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长驱领桥，梦想金鸡，沿途的酋豪相继成为障碍，陆养的首领全部占据大都，聚集逃亡之人，正图谋作乱，百楼不战，云梯未曾窥见，万弩齐张，高虏无法抵挡。你龙骧虎步，叱咤风云，山摧坚城，也无强镇，在干时清除妖分，在余都消灭灾气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千世凶恶，屯聚大高，起活军像马腾的部队，流民很多像杜涛的人众，冲锋转战，从北到南，连年诛杀不尽，实在是强敌。你从容指挥三略，遥控六旗，义勇同心，猛士尽力，如雷奔电击，山谷寂静空旷，列郡没有犬吠之惊，从此没有胡鸣之道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王师讨伐鲁寇，驻扎在伦波，军队缺乏储备，士兵面有饥色。你回师李泽，在巴丘积粮，亿万仓岭的歌咏丰收，湖江的迎接众多，军民转运粮饷，没有抵住的困难，船只相望，如同搬运熬仓的粮食，西甲被骤，藐视雷霆，高建层楼，仰望霄汉。因此三军勇锐，百战无前，凭借这些兵粮，于是消灭凶逆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至于英明图谋，超卖世俗，一缕如云，盆垒猜疑，用兵被拖延。你志在共同讲业，军队贵在和睦，胡塞没有意外，鸿门之会如同晋侯的白水之势，如同萧王的推赤心，屈尊礼遇交盟，人神感激哽咽，因此能使水军同路，远近同心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孤熟是要害之地，小罕险要，寇虏占据关隘，大道平视所愿。你一个校官刚举，三雄并奋，左贤右脚如沙溃土崩，木甲死于中原，毡球投入江水，纷纷集集，成千上万，恶板的险隘打开，移耕的道路畅通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义军大众都聚集在地京，逆数凶徒仍屯驻皇城。山河表里，金汤险固，舒凿龙首以抗宫殿，削平华山以为城墙，杂鲁平氏强兵自若。你回转地轴，抵抗天罗，不到一个早晨，使无意一类，军容很肃穆，国政正在休明，人们重新见到衣冠，民众再次瞻仰礼乐，楚人满路争相目睹叶公，汉老韩悲一起对司隶欢心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内难刚刚平定，诸侯出关，外郡传烽火，鲜卑侵犯边塞，无不是且渠荡户， 中贵明王骑马排列在淮南，胡家吹动在徐北。你的水军步兵遍野横江，歼灭群羊，于是除掉大诸，无不挂目而止，兵车无疑，遇宁而回，归马全部杀死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你平定祸难，为皇室劳苦，而孙宁之党反而开启敌人之心，一落之间都成了鲁贼的束缚。虽然金陵有家气，石垒天险，但朝廷昏暗于戎臣，夜里喧闹着虎鼓。你三筹谋划，八阵张开，刚刚举起灵披，又抽出金仆，全部俘虏丑类，全部送回高城，不同于李广的进诛，同于庞元的进射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任约叛变，萧声不改，荣杰贪婪，狼心不变，穷庐瞻目，对着北阙安营，乌孙天马指向东都列阵。你左真右落，如击张翼书，扫除彗星，驱赶贤运，长笛之种埋于国门，锤技之球烹于军事，投入秦坑而全部沸腾，堵塞睢水而不流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异乡居中，自然折断以顶，五湖小手，妄图同恶。你早起兼程，只与丈哥御府江辉金征将要戒严，要求震慑，急忙请求辉丁焚烧棺木以表示宽宏，烧掉书信以安抚其反侧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贼人凶横，凌虐巨躯，依仗军队安于残忍，凭借灾害祸乱，自古重年鸟迹，混沌洪荒，凡是杀害没有如此残酷。你虽然宗族居住在汝隐，世代居于东南，是生育圣诞圣贤之乡，韩章挺生之地，眷顾故乡，公私奋切，卓然英姿，秉承规策，杀死这个大恶，如同烹小鲜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乱离长久，群盗很多，这左凶渠联兵作乱，岂止千兵，五校白雀黄龙而已。你以中军无帅，选拔清闲，监寇图穷，如冰冻消融，行唐之地，闻命动其大威，雷门之间巨舰行其沿路，因归圣迹，异代同风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同姓有户，顽凶不服从，凭借宗盟图谋危害社稷，在会泽阅兵，市镇京师，驱帅南蛮，已成为东帝。你在朝堂论兵，在尊祖之间决胜，寇贾樊滕扶江下濑，一朝剪除，无需殿师，万里澄清，不劳心息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豫章腰寇，依平山泽，修缮兵器，聚集力量，经历多年，结纵连横，直到交广。吕家已被抓获，吴弼已被斩杀，命令我军回师，征讨其不公，连营全部拔除，围挡被擒，在匡山显示圣武，在里派回转神奇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自从天下分割，瓜剖豆分，偷称帝王的连州连县，你武陵已经畅达，文德又宣扬，简书驰马，风范远播。至于苍苍玉日，杳杳无雷，北道丈夫之乡，南道女子之国，无不屈膝膜拜，请求为臣开棺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京师祸乱积累多年，双缺高下，九门空旷，难道秦宫还可看？鲁殿还在吗？武都的簪辫、百僚轻视、胡服漫缨都成了荣俗，高官厚履很少有华夏之风。宋微子的麦秀之歌，周大夫的蜀离之叹，和这相比还不足以为悲。你天未亮就求医，太阳偏西才吃饭，兴建宫闱，远近瞻仰，交祥祭宗的典礼，六福十等的章程，重新听到太史的风流，再次看到永平的仪式。这又是你的功劳。你有祭天下的功勋，加上明德凝神体道，何德服天，以百姓为心，随万机而成事，已有一物不是唐，于之名为耻，把生灵归入人兽之域，上德不德，无为而为，下长养生，显人藏用，忠信为宝，风雨不误，人会为基，牛羊不见，功成至定，乐奏弦云，安上至明，礼兼文治，访求秋园之事，依居礼相，朝中多有君子，野外没有遗贤，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，工商如同伊顿之流，因此天不藏宝，地有城祥，甘露青云，早晨团聚，晚上映照，山车则马，浮玉登弦，既光耀于图书，又繁盛于史册，高勋超过日月星辰， 积德高于嵩山华山，本来没有德性可以称颂的了。我又听说前王治理天下，重赏尊贤，树立藩长，总征群伯，二南崇高，四闾广阔，泱泱大海，封土为齐，炎炎泰山，封侯于鲁。又有秦王反正，家府千州，赵伯之命隆重，河阳之礼完备。何况经营宇宙，岂止断鳌族之功，普济苍生，不只是凿龙门之险。而仇庸报德，既然无闻，我因此垂拱当宁，满怀惭愧。现在授予你相国，以南豫州的陈留，南丹阳、宣城，扬州的吴兴、东阳、新安、新宁，南徐州之义兴，江州的鄱阳、临川十郡，封你为陈公，赐予这些青土，用白毛包裹，安定你的邦国，建立你的家庙。从前周公旦、赵公氏分陕，多为保师，晋侯、郑伯都做亲事，兼其内外，礼法事宜。现在命使持节间太尉王通授予你相国印绶，陈公喜服。使持节间司空王阳授予你陈公毛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主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的地位超过三公，责任总领百官，官位高于朝班，礼仪随时变革。以相国总领百官，除去录尚书的称号，上交所假节的侍中貂蝉、中书监印章、中外都督太傅印绶、义兴公印册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赵咎。又加给你九锡，请你恭敬地听后面的命令，以泥里为骨干，绿如闲乐鞭策，四维都举，八柄有章，因此赐给你大路、荣禄各一辆，黑色公马八匹，以你见识宝物，崇尚古物，书绝以待农人，家世富足如金底，人民知道荣辱，因此赐给你衮冕之服，赤色鞋子相配，以你调理阴阳，和谐风雅，三灵降临，万国同和，因此赐给你宣献之乐，六艺之舞，以你宣扬王道，弘扬封教，光景所照，边远必通，因此赐给你诸户居住，以你褒贬清浊，褒德敬贤，俊士满朝，隐士虚谷，因此赐给你纳币登殿，以你巍然庙堂，为士模范，折冲四方，统御八荒，因此赐给你虎贲之士三百人，以你执掌民法，欺在行错，外表恭敬不赦，触犯纲纪必诛，因此赐给你府月各一，以你英明谋略，远大气量，跨越嵩山大海，包容车书，囊括寰宇，因此赐给你红色的弓一张，红色的箭百支，黑色的弓十张，黑色的箭千支。因为你遵循天经地义的法则，通晓阴阳明暗的道理，在春秋祭祀时恭敬准备祭品，因此赐给你一罐黑鼠香酒和配套的玉勺。陈国设立丞相以下官职，全部依照旧制，恭敬地接受命令吧。你要恭顺地遵循我的旨意，能够辅佐皇天，弘扬建立国家，确实振兴大业，以光耀我高祖的美好使命。十月戊辰日，提升高祖的爵位为王，将扬州的会稽、临海、永嘉、建安、南徐州的晋陵、信义、江州的浔阳、豫章、安城、庐陵，连同之前的共20个郡增加封给陈国，他的相国、扬州牧、镇卫大将军等职位都保持不变。又命令陈王带12流的冠冕，树立天子的旌旗，出入时警戒清道，乘坐金根车，驾6匹马，配备5色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、乐舞用、八翼悬挂中庆的公悬，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的爵位封号，陈国的百官都依照旧典章。辛未日，梁帝禅让帝位给臣，下诏说五运更替，三政轮换，治理百姓属于圣贤之人，因此能治理天地，统辖四方，庇护黎民百姓，发扬光大伟业，改昏暗为光明，历代同轨，百王沿袭都遵循这个法则。梁朝的德运衰微，祸乱接连发生，太清初年被长蛇般的大敌围困，成圣末年又遭遇野猪般的祸患，到了天成年间，再次有人窃取皇位，日月星辰多次沉没，七庙无人祭祀，生灵已经泯灭，地位从此坠落，我武元二帝的国运如同悬挂的刘琦，静静地思考这些困厄，晚上满怀忧虑。相国陈王受命于天，神灵降生如同山岳，天地合德，日月同辉，拯救社稷于洪流之中，将亿万百姓从涂炭中提起，向东诛杀叛逆， 向北歼灭仇辱，威名遍布四海，仁德渐染万国，重新振兴崩溃的礼乐，重建断绝的礼仪，儒学馆舍得到修整，边境烽火台虚设等候，大功如同舜帝，圣迹如同下雨，微微荡荡，无法用言语称颂。前来进献白环，岂只是黄鱼时代？入贡白质不仅仅是龙舟时期，本来已经效法山川珍宝，显示祥瑞于烟云，甘露礼泉，早晚凝聚喷涌，家和诸草在郊野生长，道义昭著于久远的年代，功勋达于皇天，光明的上天，光华照耀日月，改除就必显现在天象，更替德运彰明于图谶，诉讼有所归属，讴歌有所归向，上天的隶属确实有所在。我虽然才能平庸，对古代之事愚昧，但长久考虑盛衰已经很久了，怎敢忘记历代遗留的典章和人与神的志愿呢？现在便退位到别的宫殿，恭敬地禅让给臣，完全依照唐尧、虞舜、宋、齐的旧例。自尔臣亡，回想上古初期，最初声名、离连、利禄之前，荣城、大庭的时代，都是结绳记事，刻画鸟形，渺茫恍惚，所以无法详细知道。自从伏羲、神农、轩辕、少昊这些君主，陶唐、有于这些帝王，有的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，有的无为而治养育万民，在位时如同驾驭朽索，退位时如同脱掉破鞋。刚遇到许由就能舍弃地位，暂时碰到善卷就将王位让给他。所以知道玄乎玄机，不关尊贵金根玉露，只是表示君临天下。等到南关河主，东城客壁，精华已经耗尽，年老勤政已经疲倦，就抬头而笑，只把贤能者给予，欣然作歌，选拔能者传授，遗风于列，昭著于图书。汉魏沿袭成为旧例，宋其传授又弘扬此意。我高祖顺应时运，掌握枢纽驾驭天下，三代圣君连续光辉，祖宗其盛。等到时逢洋酒之灾，野猪般的敌人吞食，西都失去控制，夷狄交相入侵，于是轻慢上天，玩弄国鼎，众多的百姓如同叩头般惶恐，伟大的皇极将如悬流般危险。只有你陈王是圣是神，恭敬明察文思，天地二仪一同运行，四时和序，上天赐予智勇，人间挺立英雄豪杰，天庭饱满日角，龙行虎步，起出头眉而起，日夜秦王如闪电扫除番禺，如云散去彭蠡，剪除元凶，安定我金鸡。等到王鹤帝鸿，交换官旅，即行伊尹，霍光之事，以此保护幼主。震则基因都怀叛逆，勋节仇辱，三次扰乱皇都，指命偏师，二邦自行消灭，讨伐咸允，六戎全部歼灭。岭南叛乱，湘尹勾结，贼帅被擒，凶手传首，因此百官按时序，四门允睦，没有不顺服的，没有不归附的，上达苍穹，下通渊泉，交鱼都出现，讴歌归属。何况常会横天，以征不兴之兆，蔽日以继，实表更幸之福。因此最初创建一师，紫云闪耀光彩，始为尊主，黄龙覆舟，苦使素辉登山而至，白环欲绝，慕德而来。至于安定国家，养育民众，本应万物之志，诚实驾驭天下，正合月推之心。七百年没有长期，皇王并非一族，从前慕德已衰，而传作于我有良，天的隶属确实集中于明哲之人。谨遵前代典则，广泛征询众议，王公亲引，无不归属，恭敬顺从人神之愿，将地位传授给你。四海困穷，天路永终，你要确实执守中正之道，效法前代规范，以符合普天之下的期望。祭祀上帝，按时举行大礼，永远巩固大业，岂不盛大吗？又用喜书说，君子自然昭明德行，通达之人先于天，不违背天意，所以能进退亨通，动静大吉。我虽然蒙昧寡德，也向往美德。三才剖判，九州区分，情性相乖，祸乱分起，因此设立君主，推举圣贤，传授接受是顺应时运。帝王本来并非一族，人谋所归，便屈己顺从万民之心，天意所归，便鞠躬奉行百灵之命。讴歌所往，就举袖而接受，精华已竭，便撩衣而去。从前在唐，虞见于天道，举荐贤人， 传授给明哲，虽然本质文采不同，严格不同，历代因循，这种风气没有废止。我大梁所以考核贤臣于太庙，接礼于二宫，正月初一接受终命于文祖。但命运不常太平，道路没有永恒安定，山岳倾覆，河海沸腾，电木雷声之情，钩爪巨牙之兽吞噬生灵，不知极限。二后英明圣哲，相继在天，六夷贪婪狡猾，争相侵犯中国，献王都地，人人怀有越轨之心，一民耻土，都不再是良地。我已不幸，幼年遭遇忧患，仰仗辅佐大臣，已过多年。周成王、汉惠帝，遥远无接，唯有如此同盟，必定导致颠覆。假使当时没有圣哲，世间没有艰难，我还会高倒于沧州，自求如泰伯那样。只有你陈王因妻诞生秀逸，开启屠戮，掌握福命，性情道德本来就难以听闻，美好的功业已经遍及万物，前行如同天的覆盖，日欲比其真名，在恢复夏禹之功的基础上继承成圣，在兴起周朝之业的基础上树立幼子，消灭陆浑于伊洛，歼灭黎戎于镐京，大小两个阵地的骁勇之徒，东南两越的强劲贼寇，迅速施行天讨，没有遗漏神策。于是效法尧舜，以文武为宪章，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，以雷霆鼓动，以风雨滋润，仁爱沾及芦苇，诚信给予小茱萸。殷朝的监狱已经空了，夏朝的台狱虚设，民众都是大畜，野外有同人，生平宋平，无偏无党，本来已如云飞紫盖，水月黄龙，东伐西征，照耀山川陆地，荣光暖意以笼罩郊野，甘露浓密，平凡流淌于庭院，车辙马迹，谁不服从？盘水流沙，谁不怀德？祥瑞图远志，不只是赤福之福，灵命昭然，何止黄兴之气？海口和睦，圣贤的表象已经彰显，卧毛直跃，君主的形象如此伟大。况且自从涉题无忌、孟邹灭绝，王使叶飞、天虎小应、宜阳在目已经很久，十灾蛟龙出于泉，革运的征兆都显现，维新的福命都汇集，我所以亲近效法尧舜，多次回转新棍。从前水运已尽，我高祖承受了他，现在隶属离开盐津，神龟枢纽恭敬的将火德传给你臣，远见前王，近谋群臣，明灵喜悦，天下同心。现在派遣史持节兼太保侍中尚书左仆射平乐亭侯王通，兼太尉司徒左长史王熙奉献皇帝喜寿，寿终之礼完全依照唐虞旧例。王此时登上帝位，抚育万民，光大弘扬大谋，以承受昊天的美好使命。当天梁帝退位到别宫，高祖谦让再三，群臣坚决请求，于是答应。